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的先知书。那么谢谢主的恩典呢，先知书一的课程我们已经要接近尾声了，盼望过去我们对所学习各卷书卷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理解。那么同样，林成还是提醒您啊，先知书一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接着继续开先知书二的课程。那么先知书一二呢加起来一共有60堂课，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这个艰巨的任务啊，但是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持之以恒，在课程里好好的来学习先知书。那么当然林成也还是在提醒，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呢，就是在上课以前尽可能抽时间呢，把各卷书卷的经文呢能够至少快速的浏览一遍，这也是我们课程的要求，就是在上先知书的同时呢，让我们不忘记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读圣经的本文，这样呢相信对我们的学习会更有帮助的。那么上次呢我们谈到了这个纳鸿书啊，我们稍稍呢再来回顾一下纳鸿书，我们稍稍讲到了它的主题信息，就是讲到了对这个尼尼微的审判。纳鸿书呢唯一的一个主题所强调的就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那么它的主题特色呢是特别针对这个尼尼微啊，也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发出的一个信息，那么纳鸿呢，同样这个名字上次我们谈到了是安慰或者说怜悯的意思，那么这个安慰是指的安慰那些受亚述侵略的犹太人所说的。那么纳鸿书呢也是被称作敲响尼尼微丧钟的一个先知纳鸿，那么同样他也宣告呢这个亚述帝国尼尼微这个强暴者他们最终的结局。我们上次谈到三方面的描述啊，第一方面就是从神的属性，尼尼微的毁灭呢跟神的属性是有关的，因为神是祭邪的神，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秉行公义，凡是这些作恶的呢，神一定要实行审判，这是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么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尼尼微的罪恶，尼尼微之所以有审判呢，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亚述人特别是以残暴著名，所以亚述帝国之所以灭亡呢，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所以这个先知纳鸿呢在这里所宣讲的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么尼尼微呢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特别讨论到亚述帝国尼尼微的命运的，一卷就是我们前一次学习的约拿书。那么约拿书呢是从一个恩典的角度呢来介绍，让我们看见当人悔改肯回转的时候，神乐意施恩，即便是当时在约拿的时代亚述帝国也是以残暴著名，但是当他们听见先知传悔改信息的时候，这些亚述帝国从君王到百姓甚至到牲畜，圣经在约拿书描写呢，他们是披麻蒙灰的悔改，这样一个悔改的行动呢，同样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赦免。但是100多年以后，我们看见这个帝国仍然难逃灭亡的命运，因为他们仍然让自己陷在这个罪恶的里面，他们藐视神的公义，所以亚述帝国尼尼微城啊变为荒凉废墟呢。如果我们读纳鸿书，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罪有应得。那么纳鸿书呢也同样也是安慰这些受苦的百姓啊，安慰的信息。刚才我们说纳鸿这个名字原来有安慰的意思，所以安慰呢是神一方面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 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安慰那些受长期以来受亚述帝国侵略欺凌压迫的这些犹太人。所以这本书呢，纳鸿书宣布了神的公义的审判，但是也宣告了神要赐下的安慰。那么纳鸿书，上次我们也提到他的目的和神学教导呢，就是纳鸿书写作的目的呢，是预言亚述帝国的灭亡。那么尼尼微城啊，是陷落在一个尼尼微陷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征。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先知的眼光看历史呢，历史就成为了启示神作为的一个背景。那么先知把一些重要的神学主题呢，放进尼尼微的历史当中，他宣告神喜爱而且关心那些真正属他的人，耶和华神也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先知在这里宣告神的主权，也肯定了神是历史的主宰。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所谈到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经文的这个大纲哈，我们来看看第一段落呢，就是纳鸿书第一章的一到十五节，一章一到十五节这一段呢，是对尼尼微受刑罚的一个宣判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宣告的一个信息。那么第一章第一节是介绍纳鸿的作者他本身的一个引言。那么在第一章二到八节呢，就说明了审判者的信息。这个审判是谁来审判呢？这个审判是耶和华来审判，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那么先知一开始就描写神的一些属性，尤其是表达描写了他的怒气和主宰的大能。他特别说到神是什么呢？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在这里把神的本性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提到了神是祭邪的神，神是施暴的神，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啊！神是祭邪的，神是施暴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还有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第七节也告诉我们说，神是良善的，耶和华本为善啊！同样也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所以你看这几点呢，先知把这个神的性情啊描写得非常清楚，表达了神的性情。神不单单是祭邪施暴啊，但是神也是对人关爱，对人诚信的。所以在纳鸿书第一章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时候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这是我们在第一段第一章二到八节我们所看到的。那神是祭邪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不轻易发怒，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即使是以色列人敌人这些外邦，神也要这个，只要他们肯悔改，那么神也要向他们施恩，但是在发怒中仍然有容忍的。那么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是对尼尼微的判决，在第一章九到十五节。那么这里是宣告了对尼尼微的判决。那么先知向现在呢，向尼尼微城说话啊，先知向尼尼微城说话，在这里要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受审判，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恶。那么先知在这里很清楚的就传达了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啊，要尼尼微知道啊，这个审判是立即临到的。那么这个审判呢，正如这个灾害的信息一样，那么这个灭亡是至终的，是一个绝对的。但是同样在这个审判的里面呢，也叫我们看见神有安慰啊，神审判的信息正成为了犹大的安慰，正成为犹大的安慰。那么这是第二大段我们所看到的啊。那么另外呢，亚述啊不会再兴起，圣经告诉我们亚述帝国要永远的灭亡，不会再兴起，而这样的一个灭亡呢，是一个结局，是一个终极。那么这个灭亡的信息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成为一个安慰的信息，成为一个安慰的信息。那么这是第二大段呢啊，这个判决，神对尼尼微的一个宣告，神对尼尼微的一个宣告，第一章的九到十五节。那我们来看经文第一章的九节， 九节，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审判是非常清楚的。那先知是站在神的这一边来宣告天地的主，他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第二大段呢，我们可以说是从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第二大段的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这里就描写到尼尼微啊受刑罚的一些光景。好，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讲到尼尼微啊将要受到列国的围攻。好，他说那打碎列邦的上来攻击你，好，要围攻。好，那么这些列邦要围攻，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那么尼尼微王招聚贵胄，他们步行半叠，速上城墙。这些呢都是这些描写列邦的围攻。那么第二章八到九节呢，也是讲到审判的时候，他们要遭受到啊这个啊劫掠，遭受到劫掠。那么第二章十到十三节呢，十到十三节是讲到他们成为尼尼微城成为一个废墟的一个光景。特别是第二章第十节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这是形容一种啊废墟，一种荒废，落在一种极大的恐慌惊慌的里面。而这个是因为尼尼微受刑罚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里的每一个段落呢，其实第二章每一个段落遭围攻，被劫掠，成为废墟啊，这样的每一个段落呢，都是在描写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城毁灭的情形。那么前面呢，才提到第一章才提到耶和华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随即在第二章就指出了，指明尼尼微是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是不可避免，这个审判是一个报应，那么是罪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里的邦国呢，这里所提到的邦国是指到马代、波斯、巴比伦，那么他们联合的攻打。那么这里形容这个倾覆的情形啊，是全神啊全城空虚，人心都消化啊，人心都消化。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个严厉审判的信息，也提醒我们呢，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圣经先知书里面过去我们也提到的，就是世上的邦国其实都在神的手中，世上的政权都在神的手中。一国兴起，一国衰败，圣经告诉我们君王的心呢是在耶和华的手中。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更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是掌管君王的主。一个朝代兴起，一个朝代败落，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中掌权。但是在这个神的掌权里面有一个共通的原则，就是神恨恶罪恶，神喜爱公义，神乐意施恩，但是神一定会审判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那鸿书的时候，第二章我们看见呢，这些列邦他们所受到，包括特别是亚述的这个审判啊，亚述神要按公义施行他的审判。但是在同样也提醒这些真正投靠人信靠神的人呢，他们必定蒙保守。投靠神信靠神的人，他们必蒙保守。这也是第一章回应第一章那鸿在这里所说的，耶和华要做人的保障，在患难时做人的保障，做人的高台。这是第二章啊，第二大段尼尼微受刑罚的一个情形，刑罚的情形。那么同样啊，也叫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审判的背后仍然有他的怜悯，有他的恩慈为人来预备。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继续后面的段落。 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完了第一章第二章啊，那么从第三章开始，那鸿书第三章开始，先知以祸灾这个开始呢，来宣告尼尼微受刑罚的一个情形。那么第三章一到十九节这一段呢，整章其实都在描写一件事，描写尼尼微受刑罚的原因。受刑罚的原因有第一，就是他们的恶贯满盈，恶贯满盈，他们的罪恶。第二呢，先知也提到历史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还有也宣告他们的劫运难逃，甚至宣告他们最终啊是万劫不复，万劫不复。我们来看经文呢、啊，先知怎么样描写尼尼微受刑罚的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他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是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跳踢。”啊，而且呢，圣经也描写啊，圣经描写说，这个他们因着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所以这些罪对罪的这些描写是非常生动的，因为他们累积的这些罪恶到一个地步，神一定要审判。所以在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这里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真正一个审判的光景，恶贯满盈。那么在第三章第八节开始呢，就讲到了以前的历史。他说，你岂比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那么挪亚门我们提到了，当时是在亚述帝国前面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也受到了神的审判。好，要像挪亚门一样，先知在这里宣告罪的一个结果，一个刑罚，就是他们亚述帝国要像挪亚门那样的覆灭。那么尼尼微的结局呢，同样也是一切抵挡神的人的一个结局。那么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呢，也是描写他们的劫运啊，在劫难逃啊，在劫难逃。在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七节，他说，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一切的保障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那么这是一种宣告。那么最后第三章十八节十九节啊，这边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是一个对亚述最后的一个宣判，这个宣判是一个至终的一个宣判，就是亚述帝国就不可能再复国。那么从圣经的历史，无论从考古的历史，今天教我们看见在历史上今天所剩下的不过只是亚述帝国的一些的古迹而已，在历史上神让这个帝国已经彻底的毁灭。所以弟兄姐妹，先知啊，把这个罪跟罚呢，罪跟罚做一个非常紧密对照的描写，特别是在那鸿书里面，那鸿书是一个审判的信息，这个审判是对罪的审判，所以先知事先呢，把这个罪和罚做一个紧密的描写，先有罪，再有罚。那么先知宣告的结局呢，啊，好像这个亚述帝国一样，要像挪亚门那样的覆灭。那么虽然亚述帝国他们曾经昌盛强大过，特别是在那鸿书写书的时间呢，弟兄姐妹你要注意，这是当时亚述帝国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心高气傲，他们在那里以为列邦都要向他们臣服的时候，先知在这里预言这样一个骄傲，这样一个残暴的国家至终要因为他们的罪恶而受到耶和华神的审判。那么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尼尼微的结局啊，也是一切今天抵挡神的人的一个结局。 虽然他们曾经昌盛强大过，甚至亚述帝国尼尼微他们曾经逼迫神的选民，神似乎从环境上来看也允许他们暂时的得势力，只不过呢，借着这些外邦有一个目的，神有一个目的，是神要借着这些外邦国家来管教他的儿女，所以他们的得势力啊，并不是神转眼不看顾他的儿女。你注意，这些外邦欺压以色列人，很多人以为啊，误以为是神转眼不眷顾他的百姓，不是的。这些亚述帝国叫我们看见，他们短暂的得势，不是神转眼不顾神儿女，啊。乃是神要借着他们来管教，作为一个管教的工具，为的是要让神的儿女能够回转。那么弟兄姐妹，最终叫我们从那鸿书我们看见，神在这些管教过后，神对待这些恶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最终的结局是审判和灭绝，审判和灭绝。所以我们再回到那鸿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啊，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可以说这是一个那鸿书信息的一个总结。他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必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那么弟兄姐妹，这个预言呢、啊？这个预言在第八章，这个预言，这个洪水淹没尼尼微啊，驱逐仇敌进入黑暗，这个预言在当时犹太人啊，这个预言对当时的犹太人带来莫大的盼望和安慰。那神借着这个信息带来了安慰，因为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亚述。但是这个预言在主后612年呢、啊，真的亚述帝国就被马代和巴比伦所灭。啊，在主前的612年。亚述就被马代巴比伦所灭。那么审判的信息呢，同样在那鸿书里面我们看见审判的信息应验了，但是审判的信息背后也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安慰，神的怜悯。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到这里啊，那鸿书啊就全部结束。弟兄姐妹，盼望呢我们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呢，在先知书里面继续的来学习哈。那么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还有一堂课多一点的时间呢，我们会再很快的把过去上课的一些重点呢，我们做一些温习。那么凌晨还是提醒你啊，就是我为你预备了先知书的讲义大纲，如果你需要呢，你可以赶紧来信向我来索取哈。那么先知书一、先知书二的讲义资料都预备好了，那么如果你需要呢，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稍了，我们要进入这个课程的总复习哈。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谈到先知书啊，先知的信息哈。那么先知的信息呢，是和神的保守，在先知书里面我们看到和神的保守是携手并进的，而且旧约历史中间呢，特别先知的信息里面和历史都有息息相关的。但是先知书的目的呢，不是只是单纯的报道以色列的历史，乃是有目的的历史，而这个目的就是直到神的救赎，这也是先知的一个神学重点。神是历史的主宰和管理者，所以他依循着这一个目的，就是建立神的国，也就是神在地上至尊王权的治理。所以先知书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审判和拯救，拯救和应许这两个这个主题呢，是环绕在先知的信息当中的。那么先知也坚决指责罪恶，揭发当时这些政治败坏还有社会不公平的行为。他们不但先知不单单是传神的信息，是一个传道者，同样他也是一个时代的改革家，属灵宗教的复兴者。那么先知书啊，我们提到当时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的犯的罪呢，就是三种错谬。第一，就是随从巴利去拜偶像，所以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的宗教的混乱。那么另外呢，就是当时社会缺乏了公平，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像阿摩斯、弥迦呢，都是非常强烈的指责社会不公义的事情。 还有第三呢，他们投靠这些外邦，投靠这些外邦。先知书啊，是针对这三个主要的问题，记载先知苦口婆心的劝诫选民向神悔改，同时也重新的思念神和他们所立的约。那么先知书的神学主题呢，一般来说读先知书注意到神学主题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掌握先知信息的重点。那么先知书的神学主题包括几方面，第一就是神的王权，神在历史中掌权，还有同样也包括了这个审判和安慰的信息，审判和安慰的信息。那么读先知书呢，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弥赛亚预言是指的那些借着弥赛亚救赎得以实现的一个预告，那么这个预言是特别讲到神的国度要临到。那么谈到国度的时候呢，是谈到未来的国家，同样也谈到了救恩祝福的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双重的发展呢，是弥赛亚预言的两个主流，一个是强调本国以色列国度的荣耀由大卫王朝发展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讲到的是弥赛亚救赎的国度，神要借着这个受苦的仆人来救赎他的百姓。这个在以赛亚书第53章呢，这个主题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么这是我们谈到读先知书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的。现在我们很快的把过去我们这几卷先知书我们所谈的呢，大概的来回顾一下。俄巴底亚书在讲什么呢？俄巴底亚书是讲到对以东的一个预言，这里描写对以东灭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负。那么以东呢，先知宣告他们在这个俄巴底亚书在第十节是一个宣告，11节到14节啊，有5个原因，就是你不当，你不当。那么先知责备他们受审判的最后的结局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无可逃脱的。那么这是俄巴底亚书，特别是对以东的预言，以东毁灭。所以俄巴底亚书基本上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但是在审判的最后国度要归耶和华，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那么另外约珥书呢，约珥书很明显的主题就是一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在约珥书里面谈到耶和华日子以先呢，是神要审判的日子，神要降罚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呢，对选民来说这是救赎的日子，也是施恩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在约珥书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凡呼求主名的人他们都能够得到拯救。而且约珥书里面在所有先知书里啊，也是只有这一卷书特别预言到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他的拯救是不可或缺的，凡是顺从的人一定得到拯救。而属灵的意义就是神把愤怒和审判临到恶人身上，但是这也是义人得救赎的日子。好，以上呢这是我们先知书复习的部分，那么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堂课，我们会继续呢再做最后的总复习。今天时间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
天里地何等的高。